紧锣密鼓，我们来到第六章的分享。在第五章中，作者提到，在一心二用的情况下，是很难建立亲密关系的。如果你一天只能在车内跟配偶交谈，婚姻关系会被削弱，你跟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。在上一章中，作者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样式，教导我们学习耶稣那样祷告。耶稣和我们一样，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。那么我们也应当去寻求天父赐予我们那样大的信心，以及在一天的时间中去寻找充足的时间以及固定的时间，向我们的主，向我们的天父仰望交托。我们感谢赞美天父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进行第六章内容的分享。学习无助。不知怎的，金永远很早起床，有时凌晨4:30就爬起来。他知道自己不该那么早起，所以先到走廊开灯，然后回到床上。可是5分钟后，他又会起床，把灯关掉，再回到床上去。如是者不断重复。他在3楼走来走去时，我们会叫他再去睡。由于我们的房间相隔一层楼，所以声量比较像在叫喊。当我和吉尔起床祈祷时，场面就更加刺激。吉尔在1楼祈祷，我在2楼祈祷。吉尔比我对声音更加敏感，所以当他听见金在楼上来回踱步，便会吩咐我叫女儿安静。有时我得呼喝金静下来，免得吉尔呼喝我去叫他静下来。为吉尔讲句公道话，金踱步时大力得像跑步似的。在自闭症的世界里，金的踱步称为持续症。由于情况太差，所以我们向他的神经科医生征询意见，他建议金氏服一种药，却只换来他体重增加。于是我们停药，恢复叫喊。我和吉尔用祷告充满金的生活，但最近我才发现，我们从没有为他停止踱步祷告，或和他一起为此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有解决方案了。金需要停止踱步，我会叫他停止。换句话说，我不觉得无助。我知道要怎么做，我称这为蠢材的生活方法。即使说，你这蠢材，还不停下来。小孩子最擅长感觉无助，这是他们的强项。作为成年人，我们却忘记了无助有多么重要。以我自己为例，我对无助是有过敏症的。我不喜欢无助，我需要有计划，有主意，或是一个听我诉苦的朋友。这是我面对所有事物的本能反应，因为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。即使在我教人祈祷的工作上，也是如此。虽然我带领祷告研讨会，撰写研究祈祷的专文，但因为我不感到无助，所以直至1年前，我从未想过要有系统的及定期为我们的祈祷事工祷告。我能靠自己搞好祈祷事工，即使我从没有这样说，甚至这样想过，可是我就是这么做。讽刺的，无助是我们祷告研讨会的中心课题之一，但我对教导无助这事工毫不感到无助， 这就是人性。当我看到时空停滞不前，也就是说我变得无助了，我才开始为研讨会定期祈祷。祈祷等于无助。上帝要求我们带着劳苦和重担空手去到他面前，我们本能上希望在见上帝之前就把无助感消除。有位研讨会的参与者说，我开始能分辨用口祷告和用心祷告，二者表面上看似乎一样，但前者多有责任和罪疚驱使，后者却因为确信我不能靠自己做人，又或是太导师确信没有神的恩典和大能，我完全无力助人。挪威信义宗德哈列斯比在其经典之作《祷告》中描述无助的重要。他说，玛利亚在迦拿婚宴向耶稣请求他们没有酒了，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三节，是祷告的绝妙描写。祷告就是把你的无助带到耶稣面前。言归西笃会修士莫顿下了个漂亮的结论，祷告表现真我，我们是活着的缺憾，有一个急需被满足的空洞空隙。在整卷约翰福音中，人们都因着无助来找耶稣，撒玛利亚妇人没有水喝，约翰福音四章，在第四章稍后，大臣的儿子患热病，在毕士大池旁缺腿的人没法下水，约翰福音五章，群众没有饼吃，约翰福音六章，瞎子没法看见，约翰福音九章，最后拉萨路没有气息，约翰福音十一章。我们接受耶稣因为我们软弱，我们也应这样跟从他。保罗告诉哥罗西信徒，你们怎样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，就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为人。哥罗西书二章六节，我们忘了基督徒的生命要无助才行。保罗曾经三次求上帝使身体上的一根刺离开他，可是不成功，令他记得要无助。上帝提醒他福音就是这样，他却对我说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的身上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，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有缺陷，福音，上帝在耶稣里白白赐下的恩典礼物，才能发挥功效。祷告也是一样，我们最讨厌的东西，无助，就是祷告的关键。正正因为我们无助，祷告才行得通。我们不能靠自己过活，祷告是福音的镜中反照，在福音里，父因着耶稣而接纳我们的本相，给我们救恩作为礼物。在祷告里，父因着耶稣而接纳我们的本相，给我们帮助作为礼物。我们着眼于自己祷告的不足，然后放弃，想着自己哪里出了岔子。上帝着眼于他儿子的完全，喜悦我们粗劣及迂回的祷告。误解成熟，我们告诉自己，强的信徒常常祷告，如果我可以强一点，我也会多祷告。强的信徒的确多祷告，只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软弱，他们没有掩饰，反而透过软弱 去支取神的恩典。我不是指一些有名气的信徒，有人访问布道家及哲学家薛华的作家妻子伊迪。薛华说，谁是当今最伟大的女信徒呢？他回答说，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，只知道她是印度某医院内垂死的癌症病人。我是指那个女人，在她顺服的生命背后是一股无助感，这种无助感已经像呼吸一样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。原因，她软弱，感觉自己的心不能静下来，喜欢和他人比较，她为内心浮现的嫉妒感感到震惊。他警觉世界多么容易能进入他心中。总之，他不相信自己。他从其他人身上也看见同样的挣扎。世界、肉体和魔鬼都令他吃不消。结果，他要在祷告里呼喊上帝。他需要耶稣。我们越长进，就越能看见自己的最深，但同时也更看见耶稣。当我们更清楚看见自己的软弱，就知道需要更多恩典。下图显示这道理，不成熟的信徒在左边，有个小的十字架，看到自己的最少，所以没有很大的祷告需要。成熟的信徒在右边，这个大十字架，看到自己最多，因此也需要更多的祷告。一次，我在厨房洗刷地板，为自己牧养的信徒生命没有进展而难过时，想起这个图表时，我一面刷，一面发现自己有同样的问题，于是我更沮丧。后来，我警觉我的无能和轻微抑郁，正是助我通往上帝之门。事实上，上帝想我对自己死心，然后为他的儿子而振作。福音利用我的软弱作为通往上帝恩典之门，这就是恩典工作的方式。不大成熟的信徒祷告需要少，他们自我反省时，其实他们很少这样做，很少看到自己的嫉妒，也很少察觉自己不耐烦。反之，他们会因为遇上做事缓慢的人而感到厌烦，他们喜欢给予意见，他们的世界并不复杂，因为答案很简单，只需照我的话去做，你的人生便会好过。我知道这一切，因为我所说的他们其实就是我。我没有耶稣的天然倾向，就是这样。叫人意外的是，成熟的信徒自觉不那么成熟，他们认同耶稣说，离开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约翰福音15:5，他们反省自己离开了耶稣所做的一切，都只是一场空。成熟的信徒深知无法教养小孩，自觉无能为力，即使是完美的父母也无法进入孩子的内心世界，这就是更强的信徒祷告更多的原因。16世纪天主教修士兰斯伯格的经典著作《耶稣基督的来信》总结得非常好，他想象耶稣亲自向我们说话，当你孤身之影，一动也不动，愁肠百结时，我知道你的感受。你不走近我，只绝望地想象你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用，与被遗忘。这种近似绝望和自怜，其实是一种骄傲。你从自以为绝对安全的状态跌下，其实反映你太依赖自己的力量和能耐了。真正令你不好受的是事情没有如你预期和要求那样发生。 事实上，我不想你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计划，反而想你不信任自己，单单相信我，别无他想。你若完全靠自己，结果必是悲伤。你还要学会一个重要的教训，单凭一己的力量，就如靠着破芦苇站立，根本毫无帮助。你切勿对我失望，却大可完完全全相信并寄望于我，我的怜悯永无穷尽。耶稣不是叫我们做一些他未做过的事情，他邀请我们跟他一样无助，彻底依靠天父。更像耶稣，就是越发觉得自己无法过生活，心灵越发感到疲累。挺奇怪的是，你越感到自己不圣洁，就越圣洁。你最想逃避的情况，无能，却为你打开祷告和恩典之门。当我们的孩子分别是2岁、5岁、8岁、12岁、14岁和16岁时，我在祈祷日志这样写：1991年3月19日，早上不祷告，恶事就涌进我家，很灵验啊！我一定要祈祷啊！上帝啊，赐我恩典去祷告。我花了足足17年才知道，我不能靠自己教养子女。这并不是一个伟大的属灵洞见，只是现实的结论。若然我不是每早晨刻意为家人用心的点名祷告，他们或会互相残杀，我无法进入孩子的内心世界，我感到绝望，而我也改不了自信的性格。我的灵修日志反映出我无力改变孩子，也无法改变自信的性格，所以我连祈祷也需要恩典。上帝听我祷告，当我开始定时为孩子祷告后，他开始在他们心里动工。例如，我为大儿子求一颗谦卑的心。正如吉尔说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大约半年后，他来跟我说，爸爸，我最近想了很多有关谦卑和我不够谦卑的事情。不需多久，我便发现祷告是教养孩子的最佳方法。于是我开始少对孩子唠叨，多向上帝说话。这方法其实挺轻松。我们如果认为能够靠自己过活，便不会认真祷告。我们总以为有其他问题，欠缺纪律或太多事物，使我们疏于祷告。但遇上重要的事情，我们总会预留时间。对很多基督徒来说，祷告就是不紧要，因为耶稣也只是附加物，所以我们稍后会探讨在学习祷告的过程中，苦难为何如此重要。苦难是上帝给人的礼物，让我们了解人生的真相。打开门。最近金又开始在清晨踱步，我起来，吉尔半睡半醒地问，你要向他喊叫吗？我回答说，不是，这方法10年也行不通，我打算和他一起祷告。吉尔开始大笑说，10年，有20年了。我走到近的睡房，清楚知道不管说什么也不能令他停下来。我静静地走到他床边，按手在他的被子上，他假装睡了，求圣灵叫他安静，上帝听我们祷告。那个早上他睡着了，没有再起床踱步。开始为他祈祷之后不久，我突然醒悟，我一直低估了尽自己的祷告与上帝接连的能力。我对他的看法太狭隘，在他人生的这方面，我以往 只看他为残障人士，并没有视他为按神形象塑造、有能力与天父沟通的年轻女子。自此，我内心对他有了新的盼望，希望他灵命成长。当他咬自己手腕时，我可以和他祷告。当我为他肿胀的手腕涂药油时，我可以和他祷告。我可以不带怒气处理金的问题，反而集中在新的憧憬上，与他一起学祷告。可是金仍旧踱步，差不多每两次，我就拖着疲倦的身体起床和他一起祈祷。四个月后，我们搬家，他不再踱步了。我们知道自闭症使他对声音特别敏感，却没想过旧屋对面工厂的柴油车及街上的噪音闹醒了他。新屋远离街道，比以前清静多了。上帝听了我为金的祈祷，在为金祷告这故事背后隐藏了所有良好祷告的主题：无助、关系、悔改、请求、故事和盼望。向上帝开门，会发现哪里有奇妙的宝藏。